世界名著《茶花女》，这是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·小仲马的代表作。这本书讲述的是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美丽女人悲苦的命运和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悔恨的眼泪。爱情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翻箱倒柜，歇斯底里，让我们去发现那个不为自己所察觉的灵魂深处的自己。所以一个妓女和一个出身很好的年轻人相爱了，他们用尽所有力量去爱对方，却保全不了他们的爱，得不到想要的幸福。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呢？它可以让一个人藐视生命，却不能给我们一把抵挡一切外来侵害的盾牌。那些来自物质的、精神的种种冲击，往往让人海中紧握的左手和右手分散了。我们忘记了，爱情原本就是有缝隙的，因为有两个人，两个灵魂，没有谁和谁可以浑然一体，就是这个缝隙，让那些尊严、金钱、地位之类的东西有机可乘。一旦我们彼此不坚定，那些外来者的攻势就会愈演愈烈，直到他们把我们的爱情踩在脚下，嘲笑地看着我们。茶花女第27集，你看完了吗？当我读完这些手稿后，阿尔芒这样问我。如果我读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，我的朋友，我很理解你内心经受了怎样的痛苦。我父亲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证实了这些情况。我们又谈论了一会儿刚刚结束生命的玛格丽特这一哀怨凄惨的命运，然后我便回家稍事休息。一直伤痛欲绝的阿尔玛在讲述了这段故事以后稍微松了口气，而且很快便恢复了健康。于是我们便一起去拜访普吕当斯和朱莉·杜普拉。普吕当斯刚刚破了产，他对我们说，他之所以破产就是因为玛格丽特的缘故。他说玛格丽特在生病期间向他借了许多钱，因此他开了许多票据，而自己又无力偿还，玛格丽特没来得及还便死了。可玛格丽特又没给过他收据，因此他也算不上债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世界名著《茶花女》。
杜维尔诺瓦太太到处散布这种谎言，以做他买卖经营不善的托词，并因此还从阿尔芒那里得到了一张1000法郎的钞票。阿尔芒原不信他这一套，但他却装作很相信的样子，因为他对所有同他的情妇有过瓜葛的人和事，他都另眼相待。随后我们便来到了朱莉·杜普拉那里，他把自己亲眼目睹的那些使人伤心的事件都告诉了我们，在讲述这些事时又为他的朋友洒下了伤心的眼泪。最后我们又来到了玛格丽特的坟墓上，只见坟头的树叶已然沾出了嫩叶，正沐浴在四月初春的阳光里。现在对阿尔玛来说只剩下最后一件义务要去履行了，那就是去找他的父亲，他依然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前去。我们便来到了 C 城，在那里我见到了朵尔先生。正如我想象中他儿子向我描述的一样，他父亲身材高大，相貌严肃，待人热情。见到他儿子，他高兴地流下了眼泪，并和我亲切地握手。不久我便发现，在这个税收官身上，父爱主导了一切。他女儿名叫布朗什，目光清澈明亮，双唇安详端庄，这一切都表明他灵魂里想的只有圣洁，他嘴上讲的只有虔诚。
见到哥哥回来了，便满面笑容。这个纯真的少女哪里知道，在遥远的他乡有一位妓女，仅仅为了使他家的姓氏不受玷辱，便献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。我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中住了一段时间，全家人都为那个带着一颗康复的心灵回来的人而忙碌着。我回到巴黎之后，便动笔写了这个故事，按我听到的原貌如实写了下来。这个故事的可取之处只有一点，就是它的真实性，尽管它也许会引起争论。我并没有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所有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姑娘都能够做出像她所做的那些事情来，远远不是这样。但我却知道，她们当中有那么一位，在她的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次严肃纯真的爱情，她为此受尽折磨，并最终为此而死去。我仅把我了解的一切奉献给乐者助攻，这是一种责任。我不是淫秽坠落的宣扬者，但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我听到了心灵高尚的不幸者在祈求，我就要为他们广为宣扬。我愿意再重复一遍，玛格丽特的故事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故事，因此如果它带有普遍性，那就无需把它写出来了。